阿弥陀佛，你讲。
我就是在来的路上或者平时没事的时候，那个咒语它自己就往出冒。我说这个，
那比妄想，比那个妄想自己往出冒要好多了。
我说三年之后是不是咒语缠上了，就没事。
那未必，未必，未必。你过几天可能就不冒了。妄想都往出，都自动往出冒，你咒语往出冒，总比那个妄想冒强吧？
日日是好日，十五日之前不问。十五日之后如何？这个十五日是说那个见性之前不问，见性之后如何吧？
我就举个
十五啊，
嗯，
其实说十五就是过去都没有阳历，都没有阳，都是农历。
是说朗月当头吗？
十五日是月亮最圆的那一天。
对，
月亮最圆的圆满以前不问你，圆满以后你说一句。
嗯。
启用
再说，就是用圆满这个词，它是带圆满的词。
那大家都不知道，就那样子过去了。
日日是好日的意思啊，它跟另一个答案一对比，你就知道日日好日是对的。跟另一个答案啊，十五日以前不问，十五日以后你道一句，比十五日以前好，这个答案就有问题。日日是好日就没有了。日日好日本来是佛，而这个要说比十五日以前好，就是原开悟比不开悟好。行了，有个悟在，有为法，有个悟在，这有个悟在就没撤。日日好日前后一样的，这个就说这个意思。
日日是好日。
他说那个一是第八是，
我
听到了，不是，他的意思吧，也有他道理吧啊。还有那个密符，他理解为那个内传秘法，其实按古语啊，密就是悄悄
秘
密，
哪个地方
悄悄的，最后说那个传给他法脉嘛，悄悄的把法脉给他了，并不是公开给他了，这叫密符。
他说的不是这
法脉给他，他说那个
密是
密传代秘法，
还举了个慧济金刚。
我没听全，我经常听课。
他这个呀，就是有另一个说法，禅宗实际上不管禅宗哪个宗，他们的核心人物也不让他普通的弟子知道，都是悄悄的修密。修密就是有密法传承，传承也是要四皈依，也是要灌顶的。但是呢，普通的学人，你像曹洞宗吧，他们还是莫照，他不知道他内部有密法，只有是内核心的几个人知道。这个是不仅仅是禅宗各宗有密法，其实教条也有，都是悄悄的内部的核心机密。这属于他并不属于藏密，也不属于东密，就是他们内部的密法。
这就是天天追着问，一碰一个传法师他就追着问，宋老师、齐老师是不是还传过你别的秘法？你和齐老师
昨天还说了呢，
是不是还修那个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个六印一咒之外，还有个什么更厉害的法，让你们一修就因为所以特别行？我说真的啥也没有，真也啥也没有。
这样说，你要这样说，他可能不甘心。而让他甘心这么说，活着是没有，如果是有，我都不是那个传的。你去找他。老人没传给我那一种不告诉你的法，老人告诉我的我全告诉你了。要假如老人有不告诉大家的法的话，那我都不是那一种传的。
我看昨天说到那个慧济金刚密，说源于老人，就是说除了心中心、六字明这些大家熟知的以外，还密传了慧济金刚。我心想的根本没这回事。
没那回事，慧济金刚不是密传的，是
在心中心里边根本没有那种，
就是那个根本在他们
活着是没有，活着有咱不知道，咱不是那一路传。
上师都是随机而说的，根本
连那个什么像什么慈师咒、大光明咒都没跟我们说过。要不问他就
没问他就不说，问了他就
完全不说。
对对对对对。
但是六印一咒他就会主动说，一定要修啊，你一定要怎么样。
让他们去找那种传承的，看
特别，他们误解源于老人密传于
就是好像更高级，
就是给一小部分
啊，
你甭说，老师没听着。
听着，就是比如说我每天上课是在十二点之前，一般十二点我就下课，或者十二点之后下课。
你说的
是
晚上吗？晚上吗？
晚上，完了晚上十二点之前没做上，十二点之后做的，就剩下。
你这样说啊，要是晚上，我们不是说不得隔日不休吗？一说不得隔日不休呢，你就把十二点当成那个日和日之间的界限了。我说零点啊，把零点当成那个界限了。现在呢，由于你总是晚上打坐，我换一个和这个意思一样的说法，你那就没毛病了，你那就没有不存在问题了。我换个啥说法呀？不得隔夜不休，不得隔夜不休，不跟不得隔日不休一样啊？你说一样不一样？先说一样啊，好一样。然后说那前夜后夜都是今夜，这没事了吧？
对呀，
因为你总是晚上休，就说不得隔夜不休了。说不得隔日不休的时候呢，零点界限并不严格，稍微跨点前跨点后没有关系的。不得隔夜不休呢，中午十点那个界限也不严格，也可以前跨后跨的，没事了啊。
谢谢老师。那齐老师，我想问这个，比如说你看，我们写藏密的，藏密就说是众生为业转，菩萨要不是为愿别人发愿，所以我们就经常发愿，尤其今年刚过完年吧，好想发愿，就是这样的话，跟我们那个发愿，就是为修行生活，就是修佛这个冲不冲突呢？
法都是佛说的，你要说是佛说的法有冲突，明显这样说话是不好。说到藏密是这样，我这儿呢，我本身我还有疑惑呢。我有啥疑惑？你学藏密好好的，咋操起心密的心来？要说佛说的法，它怎么会互相矛盾呢？矛盾只能在你心里有矛盾。活着是，时间上。修这个没时间修那个，修那个没时间修这个，这都可能产生矛盾。但是法与法之间的冲突是不会有的，法跟法有什么冲突？另外我就是这样，好好的修藏密了，咋又抄起心密的心来？我修心密有我的原因，我跟你是不同的。我这打个比方吧，我在修心我修心密之前呢，禅经密包括藏密，我不单都修过，而且不单都介入了，而且介入的话相当深，确实是如此。我为什么又抄袭？你怎么抄袭心密的心来了？我可不是先捞心密还不舍不得放他啊，我是先不适应了，然后才找着心密了。那些修法我已经觉得不适应了，这可就只有一条路走，只有心密别，所以我这不存在这问题。因为那一个我是先觉得不行了，你呢是还不舍得呢，不舍得你何必找心密呢？要是这样没必要啊，哪个法门不要求一门深入啊？不仅是心密啊，就你说的刚才说的藏密也要求一门深入啊，他要求一门深入，所以我有那么说吧，你好好修藏密吧，你怎么抄起心密的心来了？我就这样说。那就是先不适应了嘛。我也修藏密，我是不适应那个千行加行。
有那个学藏密的习气在，老想法门，
我跟你就不同，我没那个习气在啊。我是不适应千行和加行的，所以那个藏密上师当然不是藏族的，汉地的藏密上师。他一看我这个样，这人他也通禅呢。像你这样的呀，你就应该到上海找李仲林上师学心中心法，你不适合学这个。他告诉我的藏密上师告诉我不适合学佛，他告诉我。这人都有适合和不适合，你既然适合藏密，你就不要操心密心密的心了，那也很好啊。圆圆老人呢，他本人是具格的藏密金刚阿舍利，我都说你传藏密也可以啊，说老人你这传心密啊，老人就说汉地不适合，他就说藏密不适合，我说汉地哪个地方不适合啊？哦，次第不适合。他就说汉人呢不适合那个次第，藏密那个次第不适合。他一说，我当然我理解了，因为我本人不适合到前头了，没有见老人以前，我就对他那个前行家行不契合，契合不进去。 你呢是非常喜欢添油加醋，你就应该老老实实修藏密，别操别中的心，包括心里别操别的心了。你要说我不适合，不适合那当然要找别的法门。我本人就是因为不适合，我才找别的法门了嘛。
但是我当时学藏密呢，是因为特别想解脱，想见性。完了，就有个出家师跟我讲。
你说这话，你根本我不知道，我学的藏密跟你学的藏密不是一个藏密。咱们学的不是一个藏密，藏密里根本就没有见性一说。
怎么没有？他就说见性成佛。
见性成佛是禅宗的话，那是藏密的话。
就我们就听他说，大家。
你们大概不是真藏密吧？你说的你说那个你说的藏密是汉人吧？
啊？
汉人传的吧？
不是，咱们看过，但是他传的就是汉，就是汉。
僧孺西地。
不是，他是我们学院毕业的，但是他自己有一个寺庙，就是在那嘛。我们是跟他
们，他是汉人，
这样说吧，你看看你对藏密的了解还是不多。藏密有藏密的次第，他那个次第里，你说这个上师啊，借用禅宗的说法，在藏密的说法里根本就没这个名词，明心见性就没这名词。不要说藏密里没有，就是汉传的教下，教下你比方净土宗啊，像华严宗啊，或天台宗啊，像都没有明心见性这个名词，经论里你也找不来。经论里能找出了个相似的，就是开始误入佛之之见，有这个话，跟开悟，这跟开悟都不是一个意思，实际上，但是好像跟开悟这个词接近。开悟明心见性，纯禅宗语言，纯粹是禅宗语言，不在经论里，不在教下，更不在藏密，这东西都不在这里。只要说明心见性、开悟这种名词，就是禅宗的。我们说，我们不是心密的吗？不是，我们不是本体是禅吗？以禅为体啊，本体是禅，修行方法不是禅宗的方法，方法是密法，是密宗的。
我们一直也讲坚定禅悟，就是坚定
其
心，完了就特别想坚
定。
完了他们就
他就是一个藏人到汉地来，可能学了一个名词，
对，可能
然后知道这样比较能好。
所以我说他不大了解藏地的系统理论体系，系统理论体系你就知道了，没有这个名词的余地。他有他的一整套理论体系，那个他那一套一整套理论体系不是不合理啊，很适合在西藏传，这样合理。按原来老人的说法是不适合汉地。
那你说我这样发心，我说我坚定了再回去，算不算你们心密这个发心？
那当然不能算心密的说法，心密的说法就没有我坚定了，没有这个词儿。你知道坚定人怎么说话吗？哦，原来无心可见啊，这是坚定人。这是真见性人，你要找一个见到性，我到这儿我建立一个东西，见到性回去，你达不到目的。我们这没那个名词，我们认为那是当今会，当今会是个古词，古代的词，当今是当今皇上，会是忌讳，忌讳这样说，说了以后丧失法身慧命，谁说见性了或者没见性，这种话都是犯了当今会了。忌讳就忌讳这样说，你要是没有修成以前一点都不忌讳，我的目标就是为了见性，这一点都不忌讳，就是见性的人才忌讳这么说，因为这么说他就不是见性人。
可是这么说呢不就有所求了吗？
对呀、啊，有为嘛，有为法，实际上是解脱道是无为法，那那有为他能正确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是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是啊。那我不就说，你发愿求的时候，你当然你是没有成佛。成佛以后，什么是真成佛？是突然发觉，我突然明白了，原来无佛可成啊！活着，换一句话，哦，原来本来是佛呀、啊，都一样。这像这些，这才是真成佛。你要是没有成佛以前就速开智慧成佛，那就目标。这应该是那样，那速开智慧成佛不就是对没成佛的人说的？要是已经证到了，证到了，还用成个佛？佛能再成一回？这原本就佛吗？这才是真的。
那你说呢？
这就是说的日日是好日。刚才你说那个，并不是十五日以后比十五日一天强，并不是，并不比他强，一日日是好日。
像这个无佛可成都不爱听，本来是佛都爱听。
对呀、啊，实际上无佛可成和本来是佛是一回事儿。 就因为本来是佛，所以能再成一位佛吗？才无佛可成了。实际上他会误解为啥无佛可成是没有成佛这回事，他误解成这个了，拉倒吧，根本不是这回事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无佛可成，你原本就是佛，还用再成一回，这就叫无佛可成啊。
那他天天仗逆发愿，比我们这个愿力更好更大吗？
广大，他发的可多了，
除了这个大愿，你是不理解这个愿吧？心里里边这个愿，
现在这些问题应该在你那不存在了，因为刚才说过了，你可以悄悄的修。既然你可以悄悄的，也就是你还在你的藏民立场上，你不算心密的人。
对
啊，但是密法心密的法你可以修，就是说我们是朋友，是这样个意思。你不能算心密的。
你现在什么回忆说发心年不发这一句？
那不一样啊，你那个跟那个，
你随便那个异鬼，你随便改。因为什么？你不能算心密弟子啊，你算藏密的，是我们什么？我们是朋友，跟心密是朋友。藏密有的人还诽谤心密啊，你不诽谤，我们是朋友，你还修心密的法，就已经非常应该非常欢迎你了，受欢迎你。
他发什么愿？他发愿想让那些修藏密的都来修心密，发这个愿。
那你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
现在的问题
并包括他们，
并不是说，
那你不是
修藏密的人都在修心，
对
呀，而是他本人就是
藏密的人。
这样发一点，连众生都速开智慧。
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呢？因为他不舍得，是他那个领导
就，
明白了吗？如果离开藏密，那一波人就不跟他了。心密里头他没几个弟子，没几不算弟子，
就有点得像加山和尚，
没几个兵，没兵了。这个头是这个位置是不能舍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可能我这种
现象已经包括了所有
人，这哪能承认有啊？我是隐含这个想法。我说隐含呢，有时候连他
潜意识、
连潜在的，连他意识自己都没发现，
先
所以他
就
先
说
一个，我想让他们都学心密，都学心密，还是我这一波的，他不可能的，他是不可能的。
能不能说无众
生？
对呀，我
现在众生界了，就这点事
儿。哎，你得学学迦山那个样，
佛出世的地方。
迦山就是八大弟子都舍。
更多了吗？
他原来他都是当老师了嘛，好多弟子。后来他碰到传子，他跟着传子去听传子的话，到山上住山了，八大弟子都舍了。
他是个教下，是个还是出有名讲教讲得好的，那禅师都在那听他讲教，听他说教，听那个迦山说教。那咱说禅师就是影响极大的大禅师啊，也有问答呀、学生问答就是，说什么呢？
法眼无瑕，
对，什么是法身？
法身无相。
他说法身无相。
嗯，
什么是法眼？他说法眼无瑕。哎呀，这个，他就一笑了，就是哎，这种回答法，哎，他一听不对啊，他是大善知识，我这答法不对吗？我这合教经论里就是这么讲的，法身无相，法眼无
瑕。从了理论，
这还不对，他就去问他，我那个回答不对吗？你这问你，我看你好像不认可，他就说是啊。不相干呐、你要想真明白，你就到那个渡口那有个划船的和尚，他在那划船，他迦山，那就是那个迦山禅师师傅，那是实际上那个叫
船
子和尚，
船
子和尚，因为他划船嘛，
船子
得
成
迦山。你到这问他，他到那他说的舍众就是到那以后他契合他了，原来他也不讲教了，不讲教就他那弟子也都不要了，就是那意思，就说的这个事。
度尽
这就闭关多少年以后他明白了，
30年吧，在山上
你看看都老了啊，住了一辈子山等于。他出来说法的时候还有人问他法身什么是法身，他说法身无相，或者是法眼，他说法眼无相，还是那个禅师是很抬着听。对，这样说才对。你说那前头不一样啊，前后回答不一样啊，为什么说这样才对啊？这奇怪了啊，
那心态不一样，
对，心态不一样。
那个传子跟他说，你到山上去以后，什么卷头鞭是吧？觅得一个半个接续，就行了，别整天弄那么多人，还教化人家。 其实都是自己还不太懂呢，
迷茫迷茫、
他后来出山再弘法的时候，弟子还是如云，
就是那一种人。那这一个这就是作为法缘呢、这是他的弘法的缘没尽，法缘熟了，咋样都是头。
那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我就之前
的
这些帽子学这么有
时间，你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我是举例子，不是说的你，你是另外一回事儿。为什么呢？那一波人，你想这都学习密，可能性不大。这样说吧，
所以
连你本人都不一定是心密弟子，但是我们是朋友。
但是我
咱们是朋友，你可以悄悄学习正确法。
可以
啊，完了之后我两个姐姐跟着学了。
假如有一批人跟你学六字明，说明你法缘成熟了，那倒是可以吧。就六字明也没人跟你学。
对，让他们看看修就修，不修再说，就不用操心这事儿。对，
他是说他有时间在这儿没事儿，他能不能闭关修？
对，
那个闭关，那闭关那是你个人的事儿。我们这对闭关是这么个看法，根本也不可能反对，但是呢。也没说必须闭关，也不赞叹你闭关不闭关，不赞叹这个，不但不赞叹闭关，也不赞叹不闭关，两样都不赞叹。也就是无足轻重，闭不闭无足轻重。
但是我的想法是想，
你那要是能闭你就闭呗。
完了之后二十六就行，快打坐着快打。我现在其实
赶紧把钱
做
是吧？
对，二百步我是二百天，但是我已经打了四百多，差五百座。我想就是再过半年要给他签个完子，完了才看书。
修藏密的好多挺猛的，
他都没看过书。
不是看书，他的藏密，他要是他要不知道藏密的理论体系，他咋可能弄一般人身上学藏密啊？看书是看书，他有他的理解，他有他的立场。
元音老人的书看了吗？
也能看出他的理解那个味儿。
好多遍了，
嗯、
我都觉得说你看那个略论，你看还有那个正经心法子，还有那个金刚经那个。就是这个，我是滚动的听，听完一遍，一遍一遍，下
边
就。
你觉得元音老人的那个知见你喜欢吗？
喜欢，我就特别认可。
这是讲见性的，对。
还是跟心中心有缘。
我就觉得看这个特别解渴，然后再讲齐老师开始也是单刀直入，就特别一针见血的。
那就好好修。
但是我是哎，我看出来特别明白，完了一做起来就不是那样了，就还在原来的支线，就不好改。我就觉得是不是做哪去了？
所以说看书的时候挺明白的，然后一放下书，生活中还是原来藏密那一套。藏密那个体系挺强大的，
藏密那个习气，因为我觉得
他那个体系太强大了，
对还是那个
什么一站起来嗡啊吽是吧、
啊？
一坐起来嗡啊吽，他知道
他是这样，他既然有那个完整的体系，自然他有他存在的道理，在藏地是非常必须那样的。所以我都说心密如果能传到藏地的话，前行加行再加上。我们这本来没有前行和加行，要是传不到，我说这是地理区域，我说地理区域啊，传到藏地，不是我传到我们汉地学藏密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藏地藏人要学的话，加上前行和加行，他那就必须那样。
对啊，我
们汉人不适合，所以我们没有前行和加行，不是前行和加行本身有问题。前一个家庭本身没有什么问题，是不适合汉人而已。
那天就是有一个新密的师兄刚灌顶了，然后他本身是个讲师吧，然后他岁数也挺大的，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我本来想说他，我就想我年龄小，然后修的又短，就没敢讲。他就是讲了一句话说，咱们这个法立了一个明心见性，我就想说他怎么可能立一个明心见性呢？
他是新密弟子，
是，就是刚灌顶的，因为人家是老师，然后岁数也大。
这个事跟你刚才说的传法的事没有联系吧？这是另一个问题啊。
那如果之前
他怎么可能传法呢？他本人都不想，你也别替他想啊。那怎么可能的事呢？
别贻误众生，我在想，
这
把人家坑了。
这一个呀，你说这个，这成另一个问题了。也就是世人不明，你比如我吧， 我这个原则上讲，肯定你讲的那原则，我这肯定要坚持的。你比如他自己都不明眼，他就不是个见性的人，能让他转法？当然不能。就是就算有这些原则，也有世人不明的时候。
嗯，
所以传法老师为不能认为他是传法老师，他就是正确的。你发现他不正确的地方，可以反对，可以赶他走，可以不听他的。就是不把传法老师吹得那么高，包括我本人又说错话的时候，他说错了，你可以不听他的，依法不依人，没事了吧？
但是他本身是传其他佛法的那个，
那我们管得了啊？人家传别的佛法，我们管跟人家不相干，你能管得了人家？
但是他对新密的这个认知的话，我怕他跟别人讲。
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在别的
我都知道了。你说在别的传别的法的那个也他讲新密讲的不对，他不可能对啊，他讲的肯定是不对，他有他的看法，他当然不对，我们能挡得住？人家说你把你说歪了，你也没办法去，你出来大到法会上去跟人辩驳，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有这事儿是不可能吧？这你没挡不住的。
就是说，
我刚才说的跟你说的不是一个事儿，我说的是。我们这就这么传法，认传法老师，原则都是对的，有没有可能看错？也有可能看错，怎么不可能啊？
嗯，
有可能看错。再一个呢，就算看的不错，那是当时，以后人都会变的。我就发现圆寂老人在世时候，和圆寂老人圆寂后，有的人是不一样了，会变的。这事儿你挡得住，只能依法不依人。依法不依人，有祖师开示在，有经论在，这依法。如果说的跟经论抵触，跟这个祖师开示的不一致，你都可以不听的。我说的不抵触，你也可以不听。不是我说的话都对，我不敢保证我说的都对，只不过能给你提供方便。你想学心密，那好吧。你通过我跟观点跟你学习，我能帮你，不是我说的全对，并不等于我说的全对。我们刚才说依法不依人呢，你那个出发点呢和这个想法，和在这之后的疑虑都是在依人依错，怎么办？我就告诉你依法不依人嘛，你要依人干什么呀？说依法不依人嘛。
我是从前一直依人不依法，是修了心密以后才依法不依人，所以有的时候又依法了，有的时候好像又回去了，就这么。
行了，就是依法不依人吧，没事。
有的人他有个误解，你比如说他是藏密活佛，所以他说什么都应该是对的。他谈了心密，
我们这现在就把这一个，就他说这个，
很多人
给缓缓劲儿，就是说，不要说是他们，就是我本人说话也不全是对的，不对的你就不听，
那不知道
这依法不依人吗？
嗯，
不是说不知道，不是说了有经论在，有祖师开示在，这咋会不知道呢？
看祖师，
这些都在这儿了，一对照就知道对错了吗？不，这照不上的，跟祖师开示不一致的，跟经论不一致的，不要听。我说的不一致，你也不要听。这不都话都说到这儿了，咋还会说没标准呢？有标准的。
十相印，大乘十相印。
对，法印嘛，法印。
佛教
那是检验是不是所说法是不是佛法，检验。
谢老师，我没什么修行，就是我周围好多众生观，听说我学佛吧，他们很感兴趣。但是我说我是修心密的，我每天就是。
你先肯定你没什么修行，你又说呢，他们一接触你，好像他就会对佛法产生亲和，这样说话，他们亲和。你知道啊，这不是没修行人的影响啊，就你这个影响力，你怎么能说你没修行呢、啊？没修行都没这个影响力，可能有啊。
我这个修心密，只有打坐他们就不搭茬了。后来我又不想放了那样的，靠近亲近佛法。我就跟他念佛，念观音菩萨，
也很好。其实也很好，念佛。
我是不是不如法也很好？
不是啊，念佛本来就很好。他现在关键问题，他不肯老实念呢。再一个呢，他心里没有往生。念佛为了什么？念佛是为了让我小孩今年考上大学。这麻烦了，这就方向偏离了。方向正确，就是往生是念佛的正确方向，所以往生分量比念佛重得多。 现在的念佛人一般都是我念佛家庭和美啊。
对，
那
是求世间菩萨。
那都不算念佛，那算念佛，应该是往生念佛。
求佛，
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念佛的目的就是这个。
嗯，对对对。四大名山自有名多了，对吧？
明明确确的说，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，他就跟我抬杠了。你是这么说，我听哪的，那很有影响的，高高在上的大山只是说，念佛人家庭就是能和美，人家大山只是开始，我不认人，我是依法为人，我不管他哪，
就是、
他买账我不买账，这就各有各的立场嘛，我不管他地位高低影响大小，他说的不符合佛法我还是不听。
说那个
念佛人家庭都和美啊，这样，这样他就引导了一些想家庭和美的人来念佛。
这算先一预勾签吗？
在他了，引导了，不引导他。
我跟你说，要是这样说的话，你可以考虑方向。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很简单道理，因为我们这是五浊恶世。要假如我们这和和美美很好的，往生有什么意义啊？根本没必要去往生啊！反啊，教育搞反了呀！苦极，那就不用没苦，我们这是乐，我们这不苦，家庭和美多快乐啊！要念佛就能和美吗？你看看，就这样，这还他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意思了，没有意义，把往生给忘了。把往生给忘了，把为什么要往生忘得更彻底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是五浊恶世，我才往生了。这要是好，我还用往生？就为了这个往生。
他还有
主流的佛教徒都希望，学佛了之后就是有求必应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
那就不用往生了，这不好了，还这往生
想怎么样？
那不是因果吗？他不相信因果。那个
是他的事。老师，我问您。
啊，你说我。
随便说。
您说啊，对，是，我就我发愿，我是从我内心发愿，我说我想就是活着往生，我就是
活着往生，
就发着就是发着这个愿的，我就发着愿。
活着往生
是属于往。
活着往生，你先解释解释，我听听啥意思。
什么叫活着往生？你想
的我的就是活着去这个
去活着去西方极乐世界
啊。对，
我是见
你说是你说是肉身去极乐世界，那就活着过去。
是这个
活着见西方极乐世界，
活着看见西方极乐世界，去的时候肉身可以不要。先看见他，然后不要。你知道我咋理解你这话？我理解你有疑惑。
有疑惑。
你认为有没有极乐世界还不一定呢？我要见一见才行。要释迦佛还在世，你又有那个福报，你能见到的话，你这个愿望能满足。维提西夫人，就是佛指给他了，他先看见极乐世界了。他没有往生以前，先看见了啥样，然后他再往生。但是我们没有为提起福人那个福报，再加上我们现在也没能力指给你先看见，然后让你破这个因果，我们没有佛这个把握。
感恩感恩，
这有啥感恩？
就说是不是妄语？我就想，
我要假如能指给你的话，指给你看过以后你感恩，我觉得这是这要不然这个感恩不都成了虚头话了？我没有指给你，我没那能力，我就说了，这干什么问呢？不用感恩的。
您说这个有点
是，
对我有
道理。他说
了啥呀？他说的是。对于有没有希望极乐世界这个事儿还存在疑惑呢？就这个，你这个疑惑就在我这一句话上解决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再一个，你别认为你这个疑惑很不对，别人都没疑惑，为什么我有？我告诉你，都有，只不过有的人是隐藏的，他不那么说，他这么说话，我最相信希望有极乐世界了。凡是说这话的人，全都是有疑惑。如果没疑惑，你强调这干什么？你强调个相信干什么？强调相信一定是有疑，没有疑就不用强调信。
他不强调 强调，也许他也不信呢，对吧？
那没根本就不用信，
他正修的，
还用信他？
正修，
他明摆着的事，我去信他一下干什么呀？没有疑惑，也没有相信，这才是真信。
那就是说有没有都无所谓，
修心
无
心，
那就不存在那个。就我们刚才说的，这就是一定是相信一定有，并不是说有没有无所谓。相信一定有极乐世界，那还用相信一下？他不就是一定有吗？都不用相信一下了，这才是真心。
啊，就是念佛，就是。
所以有疑惑呀，都在疑惑。不，并不是说，不过轻重有不同，表现形式有不同。
不根本烦恼吗？
实际上啊，真正的信具足，就是到我说这个程度了，根本就不用信一下。那明摆着的，他就是有，那就叫活着生息，已经生过了。活着生，那就叫活着往生。所以我说的活着往生跟他说的活着往生根本就不是一个意思。他说的是疑惑，我说的根本就不用信了，更没有疑。我说是
就能达到这个程度，念着念着就没这种事儿，没有疑惑，
没有妄想。
希望这个世界有没有这个问题就解决
啊。是啊，要是说活着往生啥意思，也可以说是见性，见性就是活着往生，也可以这么说。
我觉得现在就是达到这样，就这种心态。然后呢，就是现在就是想着，哎呀，现在就是下一步的目的是什么？然后速开智慧，我救度众生。救度众生，我发现我不是我救度众生，人家好像都想救度我，好像很难开的，
是这样。
我的理解是什么呢？你在发愿，我的理解是，在发愿的时候一定是做不到的，做到就不用发愿了。知道你现在做不到，所以才要发愿。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既然发了这个愿了，为什么做不到呢？
去做。
实际上，这个想法是不应该存在的。为什么呢？要假如你能做到，也就不用发愿了。这能做到还发啥愿呢？都不用发愿，你都已经能做到了，发什么发愿干什么？就不用发愿了。发愿就是还做不到，那个时候才能说是发愿。你比如说救度众生，我现在度不了众生，那我正应该发度众生的愿呢。要假如我现在确实是能度众生，那发愿干什么呀？不用发愿，度呗，还用发愿吗？
那是没人听你。
这不就是做不到吗？做不到就需要发愿。发愿以后能做到，随着你的修行。
秦山老师，就是有一位那个影响比较广的法师哈，那么他呢，请李尔纳这样的那就是世界上比较知名的人呢，来中国做一些演讲。那么我听他的那个李尔纳的演讲呢，他讲他自己的开悟，是指譬如说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类似于神一样的，跟他有一些什么指示。那我就不知道，如果像这位法师邀请这样的人，自身开悟的人来跟大家做这样的讲法，他是功还是过呢？是不是在误导大家呢？
也不是咱请的，咱就管了，这人管不了，他不听你的，他也不听我的，也不听你的，也不是咱请的，这个事儿咱就不讨论他了，咱也挡不住啊，你能挡得住？功过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不是没有说过功过，我说功过不是说别人的，说我自己的。你比如说那个《具解成陀》那本书，是功啊是过？我就说明那是过，那不是功。因为什么呢？100多个功啊弄废了，再也不可能搁这儿能记住了，都成了理论了，一读就懂，麻烦了。功啊本就不是让你懂的。
老师，我们现在学这个闭眼录，是不是也是过？
那是这样，你跟他这个是这样闭眼录。哦，没禅味的时候拿出来是正确的，要是都成了口头禅了，那就应该烧，那个印版就烧了。都对。
我们现在
我把它整理成书是对的，把印版烧了也对。我们现在实际上缺少。
对，我觉得没人弄这个，也
缺少
啥的。
讲讲也是，还是
讲讲也行，
也还是应该的，缺少。
是那16则，然后再。
上师没那么多吧？那有16则吗？没那么多，
6则，
还7则。
上师讲的不多，
不多。上师是没讲完，还是讲完了丢了？
老人讲的时候都不是一则一则挨着讲的，
啊，
跳这儿跳那儿，讲的大概，
对对对对，
整理的时候，那时候
我都
啥时候整理的呀、啊？整理的时候就是把这三言五语搁这儿，又一本书单又三言五语，这个又搁这儿，弄在一块儿看个大概，然后写好稿又给上市，上市看完了又给产刊，就这有了编目相关。还有现在我手里还有稿，没有来得及又产刊的，
还有
发表有。
那应该是讲完了。
有，但是我也不接着写完它了，因为没有意义了。老
后边还有好几折了吧？我记得。
再一个，有一些公案呢，它不是毕言录，不是毕言录里的公案。
嗯、
有些人让我讲公案，我就说咱就用毕言录的形式来讲嘛，什么五段，崔世云、
嗯、
公案，这个还有注语，下个讲公案，又一个送，再注语再讲就送，这种文章都有，也没发过。
没意思。
这个呀、啊，这让他看着就产生误解，非常像毕言录。他以为是毕言录其中一篇呢，其实并不是，毕言录里没这个公案，是按他的格式写的。
嗯，
那个你读不出来个啥，就像现在我们讲公案，说的这么白，把公案说坏了，写那种公案让他自己弄，
留悬念。
对，悬念
上留着疑惑，
绕
毕言录，
对对，
说明了，毕言录其实没说明，他没说明，他就给你留着呢。那必须给你留着悬念，可不能说直白了。
有时候还只能打七呢。
嗯，那意义那应该很多，它不是一个含义。上次讲的就是现在你们见到的，就是整个的一
那个是说的太明白了。
我记得这是哪个公案？这个公案
很细，
那个公案是什么？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这个公案。
啊啊！
毕言录里没有这个。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，好像是和。旁句是还问啥？哎，意思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即心即佛。